大乘起信论，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7面子三，是发心之意。那么本论的造作的因缘呢，马明菩萨呢说是今造此论啊，为令众生除以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那么马明菩萨造作本论呢，主要的是希望假借本论的修学啊，使令我们凡夫这个妄想的心啊，能够除以舍邪执啊，来破除我们对大乘功德的疑惑跟邪执。那么进一步呢，建立大乘的功德。那么这个大乘的功德呢，在本论当中呢，主要的根本就是讲到的菩提心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大乘的万德庄严啊，都是依止菩提心才能够升起它的作用。所以菩提心是整个大乘的功德。那么在修习菩提心的过程呢，本论是分成的信解行证有三个次第。那么首先在修习菩提心的第一个次第呢，叫做信成就花心。这个信成就花心的修学重点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一个根本法门。这个根本法门就是说，我们经常要去关照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刚开始呢，观察我们这念心啊，是自性不生啊，它的明了的心性啊的种种的作用，都是假借因缘所生的。所以从本性来观察，它是毕竟空寂的。那么观察这样的一个无生的真理啊，就能够消灭我们凡夫的有所得的妄想，使令我们不住生死啊，远离对生死果报的爱取。其次呢，我们应该观察我们这念心性啊，它是如实不空啊，所谓的因缘和合，业果不失。那么我们这念心虽然是清净本然，但是具足无量无边的性功德，所以我们应该要发起大悲心啊，来广修善法，广度众生啊，成就万德庄严，那么使令我们能够不住涅槃。所以我们在修菩提心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一种观照力啊，所谓的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了。那么在本论当中呢，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正念真如，就是我们从今以后不要随顺我们这种有所得的妄想，那么应该去如实的去观照真如，乃至于安住真如。那么当我们正念心能够平等的即空即假即中，那么这样子我们叫做安住在真如的理性上，也就是安住在整个大乘的根本法门。那么有根本法门以后呢，我们应该从内在的观照力啊，进一步的产生一种行动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呢，有三个方便法门啊，前面是根本法门，这是方便法门。那么第一个行动呢，叫做人子方便。人子方便就是说呢，当我们能够正念真如以后啊， 我们应该要去调伏我们身口意的过失。那么这当中主要呢，就是透过对业果的思维啊，产生一种增上惭愧啊，我们内心当中呢，那么依止惭愧心啊，来呵责我们的过失，那么赞叹种种的善法的功德，那么依止惭愧心来消灭我们身口意的恶法，这个叫做人止方便啊，这是我们在修学菩萨道所应该采取的第一个方便法门。其次呢，是善根增长方便。那么善根增长当然是一生善啊，我们应该要经常的对三宝的功德礼拜赞叹随喜啊，来增长对三宝的皈依。那么由这样的皈依的心呢，进一步的听闻佛法，如理思维，产生内在的智慧啊，就是这个善根增长，包括信进念定慧的大乘的善根的增长。那么前面的人止方便跟善根增长方便，都是成就一种自利的功德啊，这内心能够自受用，不能跟别人分享的。那么第三个方便呢，叫做大愿平等方便。那么当我们经过前面的断恶修善以后呢，我们应该要升起花愿回向的心，我们应该要经常在佛前花愿啊，那么尽未来际的广度一切的众生，乃至于把所修的功德呢，平等的普皆回向一切如母的友情，也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就修这个大愿平等。那么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修人止方便、善根增长方便跟大愿平等方便啊，这三种的方便的加持啊，就能够加强我们内在的根本法门正念真如。也就是说呢，在整个性成就化心当中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啊。我们刚开始依止对一心真如的关照，那么产生对一心真如的信心，那么升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方便啊，从这个一真法界，那么无不从此法界流。那么修习这三种方便呢，我们不求人天福报，也不求恶乘的涅槃，最后还是在开显我们内在的一心真如，最后还是无不还归此法界啊。那么如是的辗转呢，经过了一万劫的时间，我们就成就了所谓的性成就化心，菩提心就真实而坚固的在我们内心当中建立起来啊。那么这一课呢，讲到花心的利益，当我们经过性成就的所谓的根本法门跟方便法门的这样的心修以后呢，升起这样的菩提心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啊？那么这一课是讲他的功德相，前面是讲他因地的修学啊。那么这个性成就所引生的菩提心呢，这个利益有两颗，先看第一颗，证明胜利，先说明这个菩提心所引生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呢，这当中有两颗，先看第一颗，耶识明能啊，这个地方是耶着这个识，就是耶着言教的菩萨啊。那么在因地当中依止一心真如，那么他的菩提心的建立有种种的功能，先依止这个言教的菩萨来说明啊。我们看论文，菩萨发誓心故，则得少分见于法身，以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所谓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于涅槃。那么这个菩萨呢，他能够在因地的时候啊，修学根本跟方便两种的加行啊，这个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升起的菩提心啊，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呢，他能够有什么力量呢？在自受用方面呢，能够少分见于法身。 当然这个少分就是说你不能够全部见到法身了、啊、就是在藕益大师的意思呢，这个地方的注解说，什么叫少分见于法身呢？就是分破无明分证法身。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修学啊，是从一个无明妄想开始修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以后呢，我们在内心的黑暗当中呢，出现的第一道的光明，就叫做清净法身的出现。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是耶者自受用的功德啊。那么这以下以讲出他的他受用的功德。一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那么当我们能够在黑暗的无明妄想当中啊，见到的法身以后啊，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在根据我们过去在佛堂当中啊所发的愿啊，说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过去依止无明妄想在心中发的愿啊，基本上呢只是一种内心的作意，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但是当我们成就性成就发心以后呢，我们内心的愿力跟这个清净的法身相结合以后啊，那就不是只是内心的发愿了，它能够实际产生一种八种的利益来利益众生啊。那八种呢，所谓从多衰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的入涅槃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呢、啊，那么示现八相成道，那么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八相成道的成就主要有两个因缘啊，一个是他能够依止清净法身的力量，第二个是依止大悲愿力啊。在天台宗的教理上说啊，说我们内心当中啊，假设是破一分无明证了一分法身啊，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一百个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那么假设你是破两分的无明证两分的法身啊，你能够在一千个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假设你是破三分的无明证三分的法身，你能够在一万个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如是的辗转啊，以十倍而辗转的增加啊。这个地方是说明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理论上来说呢，就是在修菩提心啊，就是从这个凡夫的有漏的这种以自我意识的这个私心啊，要把它转成菩提心。那么转变的过程其实就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内在的观照力，一个是外在的行动力。那么当然我们说一切法因缘生呢，你在成就菩提心的过程有不同的因缘，你产生的菩提心的功德妙用就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他说啊，如果你在因地的时候，你就是根据所谓的一心真如的实相道理啊，你能够真实的了解到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呢，所谓的达妄本空是真本有，你在因地的时候就能够升起一个正念真主的观照，这个时候你修这种人子方便、善根增长方便、大愿平等方便啊，你最后的果报就是少分见于法身啊。假设你在因地的时候只是依止这个我空法空的空性来起修，你不能够向内观照，还是去向外追求我空法空的真理，那么一直这样来升起三种方便啊，你最后成就的只是这个所谓的断除见惑的一个别教的出租而已，那当然就不能见到法身了。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啊，每你每一个功德的安利了、啊、除了你所产生的一个方便的行动以外啊，它跟你内在的种性，就是你内在的观照力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当这颗耶识名人是耶着一个言教的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能够如实的正念真如所产生的方便啊，所以他能够见到法身，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引二，耶前简过。那么前面的因地的发心呢、啊，是依止真如而发心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依止，是讲到这个前教的菩萨呢，他依止空性而发心呢、啊，他就会产生一些不圆满的过失。看论文，然是菩萨为明法身，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未能决断，随其所生，以为苦相应，亦非业系，有已有大愿之在力故。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在整个大乘的菩萨道呢，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没有如实的能够产生圆满的观照，所谓的正念真如，我们只是依止我空法空的真理来起修，那么这样子的起修呢，经过一万劫以后呢，我们是不能够证入清净法身的。这一下讲出他的理由，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未能决断。那么因为我们因地的时候没有抓到整个大乘的根本，虽然我们在方便的家行当中也能够断恶修善度众生，但是呢，因为我们不能从根本的无明上去扭转，只是从一个枝末上的对峙了啊，所以在很多很多的生死业力当中呢，都不能做根本性的决断。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啊，是待业修行的，就是修行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是从清净的角度开始起修啊，我们是夹带的无量无边的妄想，从这个角度开始修行。那么当然这个妄想就夹带很多的烦恼跟业力，那么既然根本的妄想不能扭转，那只能够从事相上的对峙了，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业力没有消除。因为妄想是存在，妄想它是依止无明而住啊，那么无明没有破坏，当然这个业力烦恼就不能完全破坏啊，所以当然有业力就必须在三界得果报了，那么有果报就有这个老病死的痛苦了啊。但是他这个地方有强调说，这个别教的初住菩萨呢，他虽然还有这些业报身啊，由业力所系缚的这种果报身啊，但是他也跟凡夫的业报身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已有大愿之在力故。就是说啊，凡夫在三界得果报啊，完全是凭的业力啊。那么这个别教的菩萨呢，虽然在三界当中得果报呢，但是他有一部分是业力，但又有一部分是他内心的业力。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别教的菩萨，这个别教初住，他可能有因缘能够到天上去啊，他不愿意到天上去，他愿意在人世间求真上圣。因为这个人的果报啊，他有利于上求佛道，也是有利于下化众生啊。人道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法器啊，所以他也不完全是业报身，有一部分是他的大悲业力的力量在支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论文呢，宝藏大师明显的说啊，这个别教的菩萨，他的根本的依止点是我空的智慧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就是说啊，我们在修习家行的时候，不管你是断恶或者修善或度众生啊，你每一个行动从内心发动的时候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到底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啊，跟你的观照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以别教菩萨跟言教菩萨做一个说明，假设你因地的时候的因地发心的起修点呢、啊，是一直空性，那么你一直空性来修布施，那么这个布施的法在你内心表现出来的时候呢，你观察没有一个人布施的我， 没有一个所布施的众生。这样子呢，但能止妄，不能显真，就是你能够止住你的妄想，有所得的妄想。那么当你能够在布施的时候观察达妄本空，是真本有，你这样的布施不但能够止住你这个悭贪的妄想，你还要发明你这种无贪的善根，你又能够显真，又能够在内心的清净心当中呢，建立一个善良的功能。那么这样子的布施就是一不但能够止妄，又同时能够显真。所以同样一个布施啊，在不同人的内心当中去操作，它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有些人布施他只是止妄啊，但是有些人布施他不但止妄，同时又能够显真。那么当然这就是看我们在因地当中对大乘佛法的学习产生的观照有所不同。那么这两个就是就着同样是性成就化心的言教菩萨跟别教菩萨的功德有所差异。看丑恶的醒退跟不退的差异。那么这一颗呢是噎着别教菩萨来说明退转跟不退转的因缘。那么这当中呢先讲到噎前说有退。就是从一个这个不了意的善巧方便的说法当中呢安利的退转。好，我们看论文。如修多罗中或说有退堕恶趣者，非其实退，当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出的这个修多罗，就是讲到菩萨璎珞经。那么在菩萨璎珞经讲到呢，假设是七住以前的菩萨，那么如果遇到的恶知识的这个诱惑，那么有可能会退入到凡夫乃至于种种的恶趣当中，就是七住以前的菩萨都还有退失大乘功德的因缘，就是遇到恶知识的因缘啊。但这样子呢，马明菩萨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啊非其实退，这种退是一种方便安利的，在真实意来看不是退转啊。为什么呢？当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那是佛陀的慈悲啦，看到初学菩萨在修学大乘佛法的时候啊，那么产生的懈怠了，他觉得说啊他已经成就初住了啊，那么他就开始懈怠。这个时候菩萨以三恶道 的这个果报的这个一个恐怖啊，来使令他能够勇猛精进的缘故而安逸的退转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别教的初住在整个断惑上来说是断除的三界的见惑，是跟小乘的初果是相齐等，从断惑的角度相齐等啊。那么为什么说初住就不退呢？菩提心的建立，它的最大的障碍点是一个我见的烦恼，就是你心中的私欲，这个自我意识的一个自我的保护啊。我们凡夫这种在清净本来的信心当中呢，捏造自我意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我爱啊，就是爱着这个我们所捏造的这种虚妄的自我。那么爱着自我以后呢，我们在断恶修善度众生就产生了障碍。但是这个别教的菩萨，他那个自我意识被破坏，即使他还有三界的烦恼，他也会有贪嗔痴的欲望，但是他的欲望是特别的轻薄。在经论上讲出一个譬喻说，譬如转动的轮盘啊，那么这个转动的轮盘，它的整个根源已经被它那个动力啊被消灭了，所以它只是一种剩余的势力了。所以在 小乘的教法当上说啊，一个证得出果的圣人啊，他即使整天都不去修习他的观照啊，也不做早晚功课啊，他依止他这个我空的圣道的力量啊，他决定是七番生死而证得阿罗汉果啊，七上天上，七来人间，经过十四世的时间，决定证得阿罗汉果。就是说他这个船啊，只有往前进，不可能往后退了啊。那么在菩萨经里面讲到的退啊，是一个佛陀的方便安利的，是这个意思。看隐恶死者不退啊，又是菩萨一发心后永离却落，毕竟不为堕恶乘地，若闻无量无边阿僧集劫，勤苦难行，乃得涅槃，亦不却落，以信知一切法从本以来之涅槃故。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他为什么能够不退转呢、啊？是讲出这个道理。这个菩萨呢，他的修学啊，经过一万劫成就性，成就花心，成就的初住以后呢，他就不再怯懦。你跟他讲说啊，这个善法的修学啊，是多么的困难，要种种的难行苦恨，他不怕啊。那么众生多么的刚强难调，他也不怕，他绝对不会去放弃他对无上菩提的追求，对度化众生的希望，他绝对不会堕落到恶乘地的啊。即使他听到在成佛之道有无量无边的阿僧集劫的勤苦难行来修习六度的菩萨道，他内心当中也不升起怯懦之心。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试验力呢？这一下讲出他的道理了，以信是一切法从本以来是涅槃故。因为别教的菩萨他对空性的圣解非常坚固，他能够依止这个别教的教法，他知道一切法是自性不生，他本来就是毕竟空寂的，他以空观的智慧啊，来观察这些上求佛道的障碍点跟下化众生的障碍点，都是如梦如幻，都是不可得的。好，在摄大乘论当中讲到啊，说这个初住的菩萨之所以不退，有三种的力量在支持的啊。他讲的比较清楚了哈。第一个呢是清净力。那么诸位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能够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啊，产生一种清净的力量，这是根本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信知一切法从本以来是涅槃故啊，清净力。第二个是真上力，他内心当中呢有坚定的誓愿在支持着他啊，真上力啊，所以他这种真上的力量啊，他能够产生一种横力啊，不能修要他修啊。第三个是坚固力，那么这个出诸位的菩萨呢，遇到种种的恶因缘啊，他能够安忍不动。他那个忍力特别强，他有这个坚固力，他不但是横力强，他也能够安忍不动啊，他有这种坚固力啊。所以当然这个真上力跟坚固力主要是来自于清净力、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的以信知一切法从本乃至涅槃故啊，他有这种我空的真理的这种观照的知识啊，使令他不退转。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退转的因缘跟不退转的因缘啊。这个大乘佛法当然这个退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呢因为一时的善根被刺激啊，发起这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升起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誓弘誓愿啊，这件事情不是很难啊，啊就是一个特别初学者啊，依此一念的啊宗教情操的善根的支持啊，他也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誓愿。但是这样的清净的誓愿，有些人能够在心中保持的很久，有些人可能没有几年就消失掉了啊。 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你这个内在的观照力啊，是不是强？是不是有强跟弱的问题？也就是说啊，我们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顺利的，一定是充满的石头，充满的障碍。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菩萨道在防卫起修的时候，是带着烦恼跟业障在修行的。就是说你建立的菩提心，但是你内在有烦恼会障碍你的菩提心，你无始劫所造的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啊，这些业力都保存在阿赖耶识，这些罪业它也会障碍菩提心。我们现前这个果报体啊，这个老病死的果报体啊，它也会障碍你菩提心。就是我们虽然产生了一个菩提心，但是呢有三种违背菩提心的法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化解这些障碍，那么当然所依止的就是内在的观照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发了菩提心以后，他能够从菩提心升起到他临命中，他能够不退转。他遇到的这些障碍现前的时候，其心安如海，不动如虚弥。但是有些人他这个菩提心特别的脆弱，遇到烦恼的刺激啊，罪业的刺激啊，老病死的折磨呢，他菩提心就消失掉了。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啊，以性是一切法从本以来是涅槃故，那么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的，就说你内心当中是不是有观照力的啊？那么这一科都讲到这个性成就发心，它一个升起的功德啊。我们看心二是解行发心，前面的性成就发心呢，它的重点呢、啊、还是偏重在一种内在的观照力啊，一个理观的成分多，事修的成分少。但是在解行发心的话呢，它呢就有一种立事练心的，它事相的修学就比较多了啊。解行发心者，当知转胜啊。那么一个菩萨经过一万劫的时间以后啊，他的菩提心从一个性的成就发心而转成解行发心啊，他的菩提心的功德啊就比以前更加殊胜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殊胜啊，我们先讲到他的时间殊胜，再讲到他的一个内涵的殊胜。先看他的时间，以是菩萨从出正信以来，于第一阿僧祇劫将已满故。那么前面的性成就的菩萨呢，是经过一万劫，那么这个地方的菩萨呢，是从他刚开始成就大乘的信心，所谓的自信己身有真如法而发心修行。那么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呢，他经历了第一大阿僧祇劫，而且即将圆满。也就是说呢，他已经经历过十住、十行、十回向的整个三贤的阶段，总共花了一大阿僧祇劫啊。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都叫做解行发心啊。从十心位到初住叫做性成就发心啊。那么从二住以后到十回向叫做解行发心啊。这个地方是说他的一个修行时间的殊胜。这以下呢就说明他在修习六波罗蜜的时候的殊胜。以真如法中深解现前所修离相，以至法性体无千贪故，随顺修行谈波罗蜜，以至法性无染，离无意过故，随顺修行施波罗蜜，以至法性无苦，离嗔恼故，随顺修习禅提波罗蜜故，以至法性无身心相，离懈怠故，随顺修习毗那耶波罗蜜，以致法性体无乱故，随顺修行禅波罗蜜，以致法性体迷离无明故，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这个解行发心啊，他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他有这种殊胜的相貌出现啊。那么这当中分两科，先看总标，再看别名。先看总标，以真如法中深解现前所修离相。那么一个解行发心的特别相貌，就是他的内心啊， 不管是在修习什么善法，他都能够记住身解现前跟所修离相。这个身解现前呢，是指的他内心的观照力，他能够真实的了知啊，他内心当中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他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就带动他对于这样的法的一种念念的随顺，他不再随顺于这种生灭的妄想有所得的心啊，他内心当中呢能够观照达妄本空，知真本有，这样的理解是经常的现前啊。那么当然他不是只是现前，他会采取行动啊，所修离相。那么他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都能够升起这种人所对立的相啊，能够远离这种人所的对立啊，没有一个人不施的我，没有所不施的众生啊，这种我相人相的对立是消灭的啊。那么他的一个观照力跟行动力有这样的殊胜，这是一个总说。这以下呢别事，先看第一个别事。以致法性体悟千滩故，随顺修行谈波罗蜜啊。那么我们凡无畏的菩萨了，没有去正念真如了，没有正念真如的意思就是随顺妄想啊。那么随顺妄想我们也可以修波罗蜜，又修布施啊。我们刚开始修布施啊，佛陀告诉我们说啊，你应该思维啊，诸位施财无常灭，由施反成有财库啊。我们刚开始学习布施啊的思考是说，我现在有3000块啊，假设我选择啊把这个3000块把它占为己有啊，我死掉以后呢，这3000块就消失了。诸位施财无常灭啊，这个钱财啊就被无常的大火给烧掉了。假设我今天选择布施啊，我这个钱不要自受用啊，那么把这个3000块钱呢、啊、去布施给这些苦恼的众生啊，哦，这样子呢就把这些无常败坏的钱财啊转成一种坚固的善业力。那么这个善业力呢，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啊，死亡不能破坏这个善业，它能够从今生啊贯穿到来生，你来生还可以受用。所以我们刚开始布施的时候思考是从业果的思考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出发点了 啊这也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解行菩萨他在布施不是这种思考，他的思考是说啊，我内心当中啊本来就没有悭贪的，达妄本空，这个悭贪的法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内心当中没有悭贪，那你内心当中是什么功能呢？我内心当中本来就具足施舍的功能，既然我有这种功能，我应该随顺这种功能来行布施的，所以行布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本性就是有施舍的功能嘛，所以我的布施只是随顺这种功能而已。那么他这种思考以后呢，他在布施就不是像我们只是成就一个善业力而已啊，他内心在布施的时候念念当中啊，返妄归真，破除无明，开显真如，他的布施有这种力量。那么当然他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呢？他内心当中能够经常的观照啊，因为法性体悟千滩故，而随顺修习谈波罗蜜。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一个菩萨他修布施，我们凡夫也修布施，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差别啊。以致法性无染，离五欲过故，随顺修行是波罗蜜啊。这个地方讲持戒啊，我们一般人会持戒啊，主要的理由啊，就是害怕到三恶道去啊，就是这个不畏当来的果报。啊，害怕这个罪业啊会招感三恶道果报，那么因为害怕到三恶道去产生正上惭愧啊，所以我们不敢去造业，不敢，就是很想造业，但是不敢啊。当然刚开始这样子是非常的好啊，但是我们应该进步在思考，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持戒呢？其实这个持戒是很正常的，就 造罪业是不正常，这是我们应该恢复正常。就是说呢，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就没有染污的烦恼，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就很适合持戒，就是持戒是随着我们本性的。我们这念心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要你去造善的，不是要你去造恶的。所以修习持戒，我们过往不说是来生有没有什么人天果报，这个先不要去思考，就是你就观察达万本空自真本有，持戒是随顺本性，所以你就可以持戒，这样子就可以持戒。接下来以知法性无苦离嗔恼故，随顺修习禅提波罗蜜，这个修忍辱。我们刚开始修忍辱啊，是观察这个嗔恚的过失啊，嗔是心中火，燃烧功德林啊，我们害怕嗔心所带来的过患啊，来破坏我们的功德林啊，所以我们不敢发脾气啊，但是不敢发脾气，那个能发脾气的因种还在，只是我们不敢让它起现行啊，所以我们一般的忍辱只能够消灭表面上的现行，不能消灭它那种因种。但是解行菩萨他不同啊，他在修忍辱的时候观察呢，何其自性本质清净，我内心当中根本没有嗔恼的因种，这个嗔恼是颠倒生因缘有的，是无中生有的啊。那么没有嗔恼，那你内心当中呢，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就具足安忍的力量啊，自身本有啊。那么这个时候既然我有这个安忍的力量，我应该随顺它才对啦。那么因为随顺安忍的本性呢，来修习忍辱波罗蜜，所以修习忍辱是正常啊。以至法性无身心相离懈怠故，随顺修习平安也波罗蜜啊。我们观察我们身心世界啊，本来说没有这种懈怠，没有这个身心世界的这种业报相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啊是没有所谓的疲惫，没有老病死的啊。我们一念的清净本来的心啊，是记住无量的功能、无量的能量的，所以远离懈怠。以至法性体无乱故，随顺修行禅波罗蜜啊。那么我们的心当中本身就是极静不散乱的，所以我们应该修禅定，随顺极静啊。那么我们自性当中本来就净足这个体明大智慧光明义故，所以我们应该随顺修习波罗波罗蜜。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这个解行菩萨在修六波罗蜜啊，的确跟我们有所不同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待会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